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在前面他谈过基督徒的本质。基督徒的本质不是基督徒要行善做好事。基督徒的本质乃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完全出于神的本质。是神过去在我们心中开始做工，将来他也必成全做工。而现在呢，神还在我们心里不断的运行，神在全力的在我们心中做工，做感动充满的工作。如果神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行善，也没有办法去讨上帝的喜悦，更没有办法将善行表明出来。所以当你能够有善的意愿，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想法，并且可以遵行的时候，这个不是自发的偶然，是上帝如今还在我们心中做工，持续的做工。神不忍心我们退后，神也不忍心我们软弱，神也不忍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孤单的无力者，所以他要在我们心中不断的运行和做工。因此在十三节你看到非常宝贵的教义，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们如今有如此敬拜的模样，是上帝在心中运行的结果。若没有上帝在心中持续的感动和充满，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不过保罗也在告诉我们，神不仅仅现在在做工，他要做工直到将来，直到我们与上帝面对面，他的做工才会停止的。不过我们身为软弱受罪所影响的人，我们常常怀疑上帝是否在我们心中会持续的做工。我们一旦犯罪，或者一旦长时间没有敬虔生活，我们有一种模糊的错觉或者错误的误判，我们认为时间太长了，上帝会不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也感受不到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神做工的能力已经停止，神不在我心中有任何的运行，我们就与神会保持距离。我们认为神已经和我保持距离，我要和上帝保持距离，我要和教会保持距离。因为长时间的软弱和灰心，长时间的悖逆和冷淡，我们就怀疑上帝和我中间的这种的约已经切断了。这也会导致我们不冷不热，导致我们灰心丧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神成全这功，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工，他也会成全做这功，直到这功的完成。耶稣在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神拯救我们的计划永远不会受到挫败的，神不会因我们的软弱和悖逆就变得沮丧，他也不会因我们的软弱和悖逆他的力量就会断绝和撤回。但是我们并不是机器人，虽然上帝是救恩的那位发起者，他是救恩的主动的那个开始的那一位，他并不是把我们不情不愿的拖到他面前，他的恩典是浩大的，他不仅在你我身上做了伟大的手术，使我们的实心被除去，赐我们肉心，他也要扭转我们的欲望，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美丽，看到神恩典的丰富，以致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耶稣讲这句话，我总不丢弃，是令人得安慰的。所以神如果已经在你身上做工，所以你任何时候都不用担心他的力量会撤回，你任何时候都不用怀疑他因为我们的悖逆而变得沮丧，因为他永远都不丢弃我们。清教徒约翰班扬非常喜欢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我们知道约翰班扬的著作是天路历程，不过我还想告诉各位，约翰班扬不仅仅有天路历程这一本书，这位补锅匠连小学都没有上完，他一共除了天路历程之外还写了57本书，就是大概写了58本书， 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另一本书的名字叫《欢迎到耶稣这里来》，而他就按照清教徒的风格选择一节经文写成一本书，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就用一节经文可以写到两三百页的书。他就解释说，神应许的总和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你根本找不到理由不来上帝面前，你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上帝会拒绝你接纳你。他说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怀疑上帝会不在我们心里做工，就算我们长时间软弱长时间悖逆，都不影响上帝在我们心中持续做工，一直做工，直到我们与他相见。他就做了一系列对比，他说你说我罪恶极大，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犯罪已久，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正在处于灵性的低谷，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一直都在扶持撒旦，耶稣也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犯罪抵挡真光，基督说我不丢弃，你说我犯罪背弃你的怜悯，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说我乏善可陈，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他的结论是，神的这句话的应许要回应所有人的意义和自我退缩软弱的理由，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理由上帝会对我们关上他的心门，这样的理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人世间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会因为一些的某种原因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彼此关上心门，因为种种背叛，因为各样的利益，因为各样的不理解，朋友的关系就会破裂的。但是在上帝那里，你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让他对我们关上心门。你第一次归信一直到现在反反复复的退后，反反复复的归回，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从开始到现在，他的做工从来没有停止过。保罗基于这个理由就告诉我们说，神以前做工，现在持续的做工，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你为什么要过成圣的生活，你为什么要顺服上帝的律法，你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神在你心里在做工，并且持续的做工，他做工的手从来没有停止，他做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顿，一刻都没有。因此保罗给了我们一个神学的理由，告诉我们应当为什么要过信仰生活，为什么要恐惧战惊，为什么要殷勤花时间严肃地对待信仰生活，因为神在你我心里做工。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撤回怜悯，撤回他做工的那一个开始，永远不可能。到了十四节，保罗具体的去应用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我想成圣包含的事情太多，包含更多的领域，但是保罗在十四节之后他的应用比较具体，而这个具体的范围又看似比较狭隘。他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会看到保罗讲到道德生活的时候，永远不是单一的进行教导，而是教义性的。保罗的惯例永远都是先讲教义后讲道德，或者先讲道德他也会在后面附加一个教义的理由，而这个原理在保罗书信常常出现，这种逻辑在保罗的架构里面是不可以缺少的。保罗是在告诉我们，神已经在你心里做工有了开始，他还在持续的做工，他是你我生命的源头，他不断的将良善的意愿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应该能感受到他在你生命当中引导和充满。至于说上帝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想简单的告诉各位， 神是用最普通的方式在我们心里做工。五旬节降临之后，有很多人归主，他们在一起聚集做什么事情？唱诗、听道、公共崇拜、领受圣餐。神通过最常规的方式在我们心里做工，感动和充满我们。神用最常规的方式，普通不能再普通的方式，透过他的能力来更新我们。我们不要在普通的方式之外寻求特别的方式。所以初代教会的会众，他们在一起团契，他们听道，他们祷告，他们唱诗，他们领受圣餐，他们的生命就增长。使用最普通的方式来喂养他的百姓，我想今天也一样不例外。神用最普通的方式在我们心里运行，来更新我们，引导我们。十四节就具体的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谈到怨言指什么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怨言是说指一个人在旁边嘀嘀咕咕抱怨不停。你想到这句话会想到自己的配偶就在你旁边嘀嘀咕咕唠叨个不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怨言或者抱怨？因为对某件事情失望，或者对某件事情太过于关心，或者对某个事情追求到完美的极致，但是那个事情并没有达到完美，人就很容易发怨言。所以发怨在这里是一个负面的，而发怨有一个核心的动机，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因为过度的自我为中心，对所有的事总是不满，过度的挑剔，过度的不满，因此怨言就会从他口中不断的讲述出来。而怨言就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自然会起争论，会起争论的。我们很奇怪的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他不谈别的成圣生活的方面，他非要谈到怨言抱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保罗可以谈我们应当与世俗断绝，保罗应该谈我们脱去旧人，保罗应该谈我们不要偷盗，保罗应该谈我们不要讲污秽和淫乱的话语。可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会谈到怨言起争论这件事情？或许保罗他的思路就回到了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怨言，而且这个问题不应当是以色列人他们独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发怨言，包含新约的百姓也同样会发怨言。或者保罗所在的腓立比教会，他曾牧养过的教会，也因着某些事他们会发怨言起争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没有多久，他们就抱怨，在红海面前抱怨。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对于吃的喝的路难走，他们还会抱怨。他们到了后来有了足够的这种治理方式，他们还是抱怨，他们抱怨摩西，抱怨亚伦，所以他们的抱怨就没有中断过，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说他们为什么那么离谱？我比他好多了。你应该问你配偶，你有没有抱怨啊？你配偶会用一个大写的笔告诉你说，你说的对啊，你也是一个抱怨的对象吗？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抱怨？他们对上帝忘恩负义。加尔文在这著作里面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时候，人就会发怨言取争论，就是对上帝的慈爱和护理不但不明白，也不会感恩，因此他的抱怨就会加增的。你知道抱怨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抱怨的危害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二章还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降卑顺服，像奴仆一样以至于死，从来没有抱怨。因此我们的抱怨和争论和耶稣比起来显得极其的丑陋和不堪。那么这里的发怨言是指向对神的， 还是对人的。解经家对这里解释不一，他们在讨论到底是对神有怨言还是对人有怨言。如果你看二章的开始，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不同的人之间有不同的张力，这个张力可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对人的不满，就会有怨言的这个输出和表达。那么到底怨言是对神还是对人呢？但是我想说各位有一个结论，你不一定会同意，但是你不得不认同，怨言对神和对人你不能够分太清楚。因为当你对人有怨言的时候，是源于对神认识的错误，当你对神有怨言的时候，你会对人某一个事物和环境发怨言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你每一次怨言一定源于对上帝护理和慈爱的不理解，所以你就会发怨言，无论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还对自己的生活的环境，都是源于对上帝护理的不理解，对上帝慈爱的显明不清楚，或者对上帝美善的旨意的运作没有洞察力，才会对人对环境有怨言。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这里很清楚，是以色列人对上帝发怨言，结果上帝就用严厉的管教夺去他们的生命，夺去他们的生命。那么后来可拉一党也发怨言，他们向谁发怨言？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摩西就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发怨言啊，其实要明白，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最终是向谁？向耶和华发怨言，攻击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你没有办法进行区分的，发怨言到底是向神还是向人？当你向人发怨言的时候，因为你不太了解上帝护理的方式和运行的方式；当你向神发怨言的时候，你一定会找一个对象，可见的、可以触摸的，而且可以发泄的对象来发泄你的怨言。因此怨言应该是总是从上帝开始，然后涉及到某一个人，涉及到某一个环境，或者涉及到某一个群体。其实在书信里面不是只有这里提到怨言的问题，在雅各书五章九节那里说不要彼此埋怨，在彼得前书四章九节也谈过不要去发怨言，就意味着怨言成了教会堕落的一个必需品。人很容易发怨言，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发牢骚的人啊，发牢骚的人，我们说今天太热了啊，这个怨言可以发哈，这个怨言可以发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各样的怨言都会有的，我们在家里也有各样的怨言，我们对孩子也有各样的怨言，当然别人也对我们有各样的怨言，就意味着发怨言几乎是一个人生活的常态。有一个网络的术语叫慢性抱怨者啊，慢性的抱怨者，它的定义是指一些人遇到生活工作压力大时就喋喋不休的抱怨，如孩子不懂事、家人不体谅、上级不公平、人生不如意，然后他就会发怨言，这个叫慢性的抱怨者啊，这是时代的产物。不过专家就认为抱怨会变成一种习惯，会改变大脑的结构，使这种负性的思维习惯根深蒂固，因此抱怨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一个常常抱怨的人，他的思维总是一个抱怨的思维，负面的思维，什么事情优先是什么呢？是抱怨。抱怨，我们说抱怨是低气压，我们认为抱怨破坏气氛，我们认为抱怨可以使家里鸡犬不宁，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哎，国外的专家就研究，长期抱怨的人，他的大脑神经质会发生改变的，可能会产生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后来又研究发现，心脑血管的疾病跟抱怨是分不开的， 北京和上海的专家就研究说，经常抱怨的人患有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常人高出3到5倍去。抱怨是很常见的，所以你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某种抱怨，这个抱怨在程度上可能有轻有重，可能有深有浅，可能表现的不那么激进，有人可能抱怨表现的比较温柔，但是抱怨总是最常见的。可能今天来教会的时候你已经抱怨了，抱怨了，丈夫媳妇走礼拜去，什么事情都扔给了妻子，妻子说我还没有弄完，我还没有休息，孩子说起来太早了，抱怨没有停止，所以抱怨会影响礼拜的。你想想有哪一个礼拜因为抱怨的，路上抱怨不来了，有哪次因为抱怨不高兴的来到教会，哪次因为抱怨全家都不高兴，来教会也不高兴，教会看到你也不高兴，大家都不高兴。所以抱怨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国内有个数据显示，65.7%的人特别职场上表示每天抱怨1到5次，4.8%的人每天抱怨多达20次以上。你说这算啥？我一天最少抱怨50次以上，所以看到孩子就抱怨，看到配偶回家就抱怨，抱怨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人为什么会抱怨？会抱怨。美国的著名的心灵导师，他是一个不抱怨运动的发起人，他叫威尔·鲍温。他认为人的抱怨大概有5个原因。第一，当自己得不到更多关注时就容易抱怨，这是人心理的诉求，这个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抱怨会带来争执的，就是你得不到关注你会抱怨。你想想你在家里面得不到关注，老公总是不理解你，配偶总是不懂你，你可以抱怨，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没人和你打招呼，没有人重视你，你也会抱怨，所以这是其中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人想逃离自己的责任或工作家庭中遇到问题也会抱怨的，特别回家之后家里很乱，饭还没有做，家里还没有收拾，家里一团乱糟糟的，马上就会抱怨，抱怨你在家里干什么吃的，我在家里外面工作，你在家里家都料理不了，就会抱怨。其实抱怨的背后是什么呢？自己不想尽责任，你知道吗？你如果进到家里面马上殷勤起来，抱怨会消失的。逃避责任的人喜欢怎么样？抱怨。第三个，出于炫耀的心理，因为人总会抱怨自己和别人抱怨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当他抱怨别人缺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暗示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这也是一个原因。第四个，有的抱怨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够良好，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超越自己，就是他做什么事情很不好很失败，他就喜欢抱怨，而这样的人很难在工作家庭中有任何的突破的。所以你想想你结婚很多年，如果家庭没有成长，一定是抱怨的能力成长了，抱怨的技术提高了，这是很麻烦的问题，第四、第五，有的人因为想控制别人，当目的达不到时，很容易用抱怨去还击的。所以抱怨它是有原因的。抱怨的背后是什么呀？对上帝护理的不理解、不认识。加尔文就说，人生所有的愁苦是源于人不理解上帝掌管万有、运作万事。当你不理解上帝运作护理的方式和智慧的时候，你一定会抱怨不满，内心产生出来的不是喜乐而是抱怨，而抱怨可以摧毁自己的配偶，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抱怨可以让整个家变得支离破碎的。在工作岗位也是，美国一个大学的教授就进行研究啊，他的研究就发表在一个刊物上，叫《应用心理学》的期刊，他就谈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和一个爱抱怨的人在一起工作，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差，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差，而且你的工作会达到一个最低点的，就是在工作岗位上不要和抱怨的人常交流，知道吗？会拉垮你的。那么在家里也是，不是说不要和抱怨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就是抱怨会让家里的这个服侍能力降低的，抱怨是影响和睦度的，抱怨是让整个家失去那个能力运作的能力的，所以抱怨是很可怕的。后来这个教授就给了员工几个建议，他说尽量少跟这些爱抱怨的员工接触，多可能的与让你感觉良好的同事相处，确保你感受你的工作有意义，不被同事的负面情绪影响。你看这个抱怨的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谈到抱怨的问题？我想透过这些你应该懂得抱怨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对工作的影响，对人身体和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我想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抱怨反映了一个人对上帝的不信和不感恩的心。一个人抱怨的时候，他就喜欢争论，与上帝争论，与人去争论。而一个抱怨的人，他不是用上帝的话语来看他现在所经历的事，他是自己吃了善恶果，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待自己所遭遇的，他就发出抱怨、怨言、不满、怒气，或者把这个争论引向他人。抱怨绝对不是件小的事情，所以抱怨它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神学问题，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它的危害是与上帝有关系的。我想它的危害不言而喻，你应该尝过这种危害所带你的苦果。你的配偶也抱怨，两个人就会发生激战，你对你孩子抱怨，你的孩子也委屈的哭，你对你的这个家人过度的抱怨的时候，家庭关系就失去原有的和睦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危害在旧约也比比皆是。过度的抱怨或者负面的有罪的抱怨会让上帝子民的群体受到损失的。那你应该去思考抱怨为什么保罗要提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神学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习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它不是大环境所致，而是一个本质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当你无法理解上帝在你人生中做工的方式，当你不知道上帝如何让你经过试炼之后如同精金，当你不知道上帝如何起初给你的事情都是不幸的遭遇，后来就变成美事的时候，你的抱怨会滋生，而且会增加，直到成为一种毒瘤，在生命当中没有办法把它去除。我们会抱怨什么？抱怨自己的配偶，抱怨自己的孩子，抱怨自己的家境，抱怨自己的工作，抱怨自己工作岗位一天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喜欢吐槽，不是吗？见到自己的闺蜜就吐槽自己的配偶，见到自己的同事就吐槽自己的老板，见到自己的这个老板可能就会吐槽自己的同事。总之人这个怨言在任何领域都可以看到的。抱怨不会带来任何的建设性的功用，只会摧毁人，只会让一个人对上帝更不信，更怀疑，更质疑上帝是否他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去争论，这句话你会点头的，你会接受的。那么你接受了，你认同了，你真的就会不抱怨了吗？是不是你读了这些经文你会停止抱怨？是不是你听了这篇道你就认为抱怨的事情带来那么大危害，所以我要停止抱怨？其实这些都不是保罗要告诫我们的，因为你听篇道不会意味着抱怨会停止， 不意味着你背下这些经纶来抱怨会在生命当中消失，没有那么神奇的。如果有那么神奇的话，我们可以一劳永逸。我们都知道不应该抱怨，我们都知道抱怨带来太多的危害，但是我们依然停止不了抱怨。想要解决这个抱怨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圣经找到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够辅导我们，这个方案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这个方案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这个方案可以使我们因着话语的指引而脱离这个抱怨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因为一个常抱怨的人，大脑的神经质已经发生变化，遇到任何事情马上就是第一个是抱怨啊，又是你，跟你说了多少遍都是你，要不这个家早就好了，你要是早努力一点就不至于这个样子。我们的抱怨多得不得了，所以抱怨的这个形式多而又多，抱怨的言语处处都可以听到。如何解决这个抱怨？保罗不是简单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抱怨，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依据，神在你们心里做工，神在你心里做工，神你心里运行，所以你不要抱怨，不要起争论。神在我们心里怎样运行呢？他怎样干预我们？他怎样使我们能够停止抱怨？肯定不是像神迹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干预之后我们又永远停止抱怨，不可能的。比如你得了一次感冒，你吃了一次治感冒的药，你的感冒就好了，不意味着你永远不感冒，对吧？你不要意味着说我买了一件衣服永远不用买衣服了，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不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总认为我希望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变我的抱怨，我也希望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变我配偶的毛病，我希望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变我儿女身上的缺点，希望这个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劳永逸的方法，而一劳永逸的方法所带来的必定是懒惰，坐享其成，守株待兔。圣经不存在这种教导，圣经总是告诉我们需要持续性的让上帝在心里面做工，持续性的让上帝干预我们的生活，持续性的让上帝的道在心中进行铲除洁净和圣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劳永逸的，如果我们信主一劳永逸就可以直接进天国了，礼拜就多余，讲道多余，任何都是多余的。但是感谢主，这一切都不多余，我们正好在一周需要神的灵再次运行，我们正好需要一周当中感受神的灵在心中那个激烈的工作，感动我们，充满我们，正好一周需要上帝的呼召转向他，向他悔改。因为神不是用那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改变我们，我们也不要想着用一劳永逸的方法使自己永远不要发怨言。如何改变发怨言的问题，必须要从圣经找到一系列的答案，并且可以思考，并且可以让它影响我们的头脑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够甘愿顺服，服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之下，以至于不发怨言，停止争论，享受那种和睦。首先第一个建议，你要提醒自己思想上帝的众多属性。比如神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绝对圣洁，他不会以恶来试探任何人，就是他不会苦待你，他不会把恶给你，他不会让你发怨言。所以发怨言的那个环境，发怨言的那个人，都不是上帝要刺激我们内心那个不好的欲望。雅各告诉我们，上帝从来不试探人，上帝没有不公，上帝没有邪恶，上帝永远是绝对公义绝对 良善绝对慈爱绝对圣洁的那一位。所以你总要思想上帝的属性来应对你所遭遇的一切。你不要认为上帝是一个虐待狂，你不要认为上帝虐待我们为乐，你不要认为上帝总是要享受我们被虐待之后向他呼求的这个表现，就认为 上帝让我发怨言，因为他允许这事发生，允许那事发生，所以这位上帝他不够信实，他也不够良善，他也不够可爱，他反而是个虐待狂，他享受那个被虐待的人向他呼求的现象。因此人发牢骚发怨言的时候，很容易去的那个对象是上帝的，认为上帝让我走难走的路，因为上帝让我吃难吃的饭，上帝让我遇见不好的配偶，上帝让我遇见不好的家庭。你怎么能这样去想上帝呢？而上帝的属性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思想，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赐下的每一样都是好的，包括他让你走难走的路，包括他让你吃难吃的饭，包括他让你遇到不好的同事和不好的老板，他都是出于那个圣洁的属性，良善的属性，让你遇见你当遇见的人和遭遇的环境。第二，你要思考这位神他是你的父，没有一个父亲去虐待自己的儿女。今天是父亲节啊，应该这个节日不太热烈啊，这个父亲总是被边缘化的啊，但是也不重要，上帝纪念你啊，上帝纪念你的辛苦，为家里谋福利哈，无论是物质属灵上再辛苦，上帝纪念你就够了啊。上帝是我们的父，他如同生身之父一样，他对儿女总是关怀的，总是关怀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位父神在我们还在做敌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计划爱我们，实施他的计划，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受咒诅。你要知道，那个时间我们还不是他的儿女，他就爱我们；还不是他的百姓，他就心疼我们。他不忍我们在最终沉沦，不忍我们不认识他，不忍我们与魔鬼在一条战线当中抵挡他，甚至被魔鬼所奴役。他不忍心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就赐下他的儿子来爱我们。但是做仇敌的时候，现在呢，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应该比那个时间更爱我们，更体恤我们，更理解我们，更眷顾我们。上帝绝对不会把石头给我们，我们如果求鸡蛋他不会给石头的，我们求面包他不会给我们蛇的，因为这是一位满有慈爱怜悯的父神。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得了儿子的名分，你的关系就和好了。有哪一个父亲以虐待儿女为乐呢？有哪位父亲弃儿女为不顾呢？没有的。他是我们的父，你永远都不能忘记。当你想到你有位父神的时候，你最应该想到的是，在你做仇敌的时候，他就赐下他的儿子，现在更是爱我们，持续的爱我们。因为这位父绝对不会任凭他的儿女在愁苦、在绝望中、在那个黑色的淤泥当中持续的待下去，总要恩待他的儿女，不是吗？第三，你总要思考，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总想企图去理解神，我说不是说，我不是说神是不可知的，神是可知的，神既是不可知的，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不要总想企图理解上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太渺小，我们受造之物，我们的想法有限，我们的思考有限，我们的判断是有错误的。我们总想认为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这样做事，如果上帝如此这样做就好了。不要企图去理解上帝做事的方式，他比我们高，他比我们超越，他比我们伟大。神比我们的超越是本质的区别，是神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差异。 就像蚂蚁没有办法去理解人一样，虽然人会向蚂蚁去学习，但是人没有办法永远去理解蚂蚁，它是本质的差异。所以当你遭遇不好的事要发怨言的时候，不要认为说如果上帝这样做就不发怨言了，你不要试图去理解神、控制神，你不要试图去驾驭上帝，因为你的思想永远是低级的，你的考虑永远是不及上帝的万分之一的。我们的考虑永远是顺利，我们的考虑永远是我的收获、我的益处，但是上帝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他的计划永远高过我们所想的所以你的抱怨是对现状的不满，你的怨言是不理解上帝为什么那样做事，你在告诉自己假如神不这样做事我就没有怨言，全部都是喜乐。你想把上帝从高天之上带到你的思维当中，限制在你的头脑里面，让他成为你的上帝吗？不是的，他的做事永远超越，他的意念永远超过我们所考虑的，他的计划永远高过我们的计划。我们太容易把上帝降低，我们太容易把自己升高，认为我这样做才能够幸福，不过是想驾驭上帝罢了。所以你要常常明白，你所遭遇的是你所不能明白的，但是上帝比我们明白，比我们知道，比我们清楚，他知道如何计划我们的人生，他知道如何安置我们的人生，他知道如何来熬炼我们的人生，但我们不知道。因此你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来想象我的生活应当如何如何，你要想象上帝比我有智慧，比我卓越，比我更加明白如何的来设计我的人生，所以我所遭遇的一切都出于他，他永远比我高，永远比我卓越，永远比我智慧，我只有在他的道路和意念之下接受、相信而顺服，抱怨就会减少，怨言就会停止，争论也随之会消失的。第四个思考，你应该记得神最主要关心我们的成圣，就是十二节所讲的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神很看着我们是否圣洁，神很看着我们是否与他同行，神很看着我们是否像他的百姓，神让我们变成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他就赐下律法，而律法是帮助我们敬畏他，远离邪恶，他的话语也是脚前灯和路上光，让我们远离邪恶。神的旨意更在意我们是否成圣，神所关切的并非让我们过上好的日子，我们很关切自己过上舒服的好的日子，但我也不是说神非要让我们过穷苦的日子，神也会在好的时候给我们好的日子，但是神心中最先关注的是你我有没有圣洁，神最先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与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断绝关系，神最佳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脱离那个放纵情欲的那种的习惯，神关注我们是否知识罪，神关注我们有没有将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神关心我们有一天能够与他面对面，越发的圣洁，越发的完全。基督很关心我们是否有他的身量，神不太关注我们是否过得幸福，神的幸福和我们的幸福不太一样，神不太关心我们的生活是否小康，神更关心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在他的话语中成长和兴旺。神给的幸福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拿俄米认为如果丈夫在儿子们都在，那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他又定义了什么叫满满和空空的人生，满满的人生在于他丈夫在儿子在一切都有，那叫满满的，他认为什么叫空空啊？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幸福是他从前他丈夫和他儿子所不能给予的。妇女们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种幸福感和喜乐感是上帝所给的，超越现有的生活。我们太在意我们的生活，我们太在意顺利，太在意平安，太在乎幸福和小康的生活，但是上帝更在意我们是否成圣，是否像他的儿子，是否像他一样圣洁，是否像他一样恨恶罪恶，是否像他一样能够抵挡罪恶，抵挡魔鬼，以至于得胜。上帝更在于这些。按我们的本性，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全部都是顺利的，我们希望配偶好，我们配偶能够挣很多钱，配偶能够体恤你，我们多么希望配偶好，配偶能够美丽不发怨言，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好，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孩子听话顺服，孩子能够给这个家族能够带来荣耀，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希望工作永远都不要有变动，希望工作永远都不会被炒鱿鱼，我们希望我们的收入不断的增加，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期待的幸福。但是上帝更关心我们的灵魂，更关心我们的灵性，更关心我们是否能够在生活当中得到属灵的益处。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神真的关切我们，胜过所有的牧者，胜过所有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关心。我们所关心的是生活有没有从这个困境到另一个的阶段发生变化。但是神更关注的是我们是否知道他绝对持守信实之爱在我们身上不减少。神所关注的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上帝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神更关注我们是否成圣，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的成圣。当然神也会给我们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很多人是死于安乐的，死于安乐。坏的生活熬炼我们，好的生活同样去检验我们。所以神更关注我们的成圣，所以他会把很多你不愿意遇到的事给我们，这些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投资都会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对我们生命都是有益的。申命记八章二节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看神对他所爱的以色列人最关注他们是否敬畏他，所以在旷野引领他们走过艰难，引领他们遇到各样的危机，神要查验他们的内心是否对上帝专一，是否专一的爱上帝。所以神用各样的方法熬炼苦练他们。苦练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痛苦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不如意的生活。我们希望生活能够顺利，希望生活按我所想的发展，每一步都是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差错，没有任何的失败，没有任何的不如意，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事情。但是神不这样看，神用苦难训练人是圣灵常用的方法，神用苦难训练人给人带来益处胜过给人幸福生活所带来灵性的益处。你知道大卫和所罗门的差距在哪里吗？大卫为什么很快灵性就滑落？因为因为所罗门没有经历过在旷野被追杀的这个灵性长久的训练。在蜜罐里长大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没有办法灵性上长久敬畏上帝的，所以所罗门快快的得荣耀，也快快的因为他的灵性衰落受到羞辱。而大卫不一样，长久的被训练，长久在痛苦里面， 他也长久的在苦难里面寻求神，他的灵性总是稳健的，稳定的，稳定的。所以说，最后第四点，你一定要思考，神更关心我们的成圣。你遭遇所有的不幸发的怨言，是你不太理解，神太爱你了，太关心你，太在意你，所以他要让你经历各样的困苦、苦练和试炼，使我们学会投靠他，学会认识他，学会感受苦练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果子，你必如境地，你必认识上帝才是幸福的所在。人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人所有的眼光都放在平安稳妥的生活中，你的抱怨不会停止。人只有在不顺利当中才会有抱怨，人如果顺利，谁会抱怨？有哪个人抱怨？又涨工资了，烦死了，又涨工资了，哎呀，我配偶对我那么好，每次回家饭都做好了，哎呀，老婆别对我那么好了啊，我回家不用做饭啊，我做。你会这样？你不会吧，对不对？你不会这么讲啊。老板说，老板说涨工资，老板求求你了，我够花了，根本花不完，不用涨工资了。你不会这么讲的。什么时候回家配偶没做饭啊，家里一团糟，配偶工作五年了，一看工资单还那个钱没有涨，你会抱怨。你孩子马上就考试，对吧？有人高考，有人中考，考试成绩还那样，你这一年投资了上万，各种这个培训班给他报，每个礼拜送他去学习，送他去报班，结果考试不理想，你会抱怨的。虽然心里说，孩子不能骂，这是我的孩子，你还是忍不住的去奚落他。人只有在不顺里面才会发怨言嘛，就会起争论，不起争论呢？你知道神透过不幸的事情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的身量渐长，使我们越发的圣洁，胜于用富足生活使我们变得圣洁。人的怨言多数是源于不顺利的，人的争论是源于怨言的发酵，发酵。所以弟兄姐妹，不会因为你听一篇道怨言会停止的，你要思想你的上帝绝对的圣洁良善，你要相信这位神是你所爱你的父，他爱我们，任何时候都爱我们。他爱我们最大的标记是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已经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他爱那个仇敌的你和我。你要知道他的道路永远比我们高，你要知道他关注我们的成圣胜过关注我们的一切。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吗？因为屡次被逆，上帝拿走他的腿，拿走他的手臂，拿走他的身体上一个肢体，他才变得听话而顺服。拿走一条腿也是爱他，拿走他的手也是爱他。人只有被拿走之后才知道神爱我，是我回到他面前。我们不太懂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所有的怨言都是不懂得上帝爱我们使我们成圣，我们就会怨言的加增。保罗对我们的要求是，凡事所行的不要发怨言，其争论，你说我还是做不到。是的，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靠主恩典慢慢的去思想这位上帝，我们靠主恩典去思想上帝所行的事。但是我们做不到不代表没有人能做到，至少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做到了。所以耶稣一生当中你看不见耶稣基督他发怨言起争论，耶稣从至高的荣耀之处到最卑微的地方，卑微的地方他没有怨言，他把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里，从他出生到他被埋葬每一步都把自己全然交在上帝的手里。 上帝把他引到旷野，禁食四十天受魔鬼试探，他没有怨言，没有怨言。如果在教会，中午饭出现延迟，到一点才吃，你会怎么说？饿死了，本来早上没有吃饭，对不对？为了吃教会的饭，我两天都没吃饭了，饿死我了，饿死我了。我们会抱怨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怨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向父祈求，没有任何的怨言。他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耶稣被那些兵丁戏弄的时候，戴上荆棘的王冠，穿上朱红色的袍子，手里拿着苇子，这个逆杆苇子，都没有抱怨。被戏弄他没有抱怨，没有抱怨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一切，没有。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也没有抱怨，反而说成了，一点点抱怨都看不见。耶稣没有发过任何的怨言，因此在耶稣身上你可以看到那一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那个榜样和最完美的诠释。耶稣遭遇了所有，他的口里一句怨言都是没有的。其实耶稣工作的时候也有圣灵在帮助他、扶持他，我们也希望那位扶持耶稣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进行做工，使我们像基督一样，无论遭遇什么，无论上帝如何引导我们经历什么，在成圣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都不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常有感恩、常有感谢的话，常有在神面前说赞美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重新去思想，你为什么去发怨言，为什么去争论，是你不了解上帝，不认识上帝，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不是一个习惯问题，而是我们对上帝认识的不够。但愿扶持耶稣的圣灵也扶持我们，使我们经历任何的环境，遭遇到任何不好的地步，都能够顺从上帝旨意，对上帝说感谢的话。好，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